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唱诗篇136篇，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日内瓦韵文诗篇，是由我们创办人约翰加尔文在16世纪带领一群很杰出的作曲家以及诗词家，把整个诗篇把它韵律化了，然后把它颂赞。加尔文认为教会的音乐必须是稳重与庄严的，不喧宾夺主，以圣经的话语为主，是要帮助会众一起来齐声颂唱。他认为诗篇在崇拜中是祷告的一种延续，信徒能够透过诗篇领受到教训，从而约束己心，举心向上。同时颂唱诗篇也能促使圣言在人的心中激起震撼，并增强教会属灵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是讲诗篇136篇，我们也是一起把整篇的诗篇136篇一起唱出来。所以呢，很简单的，我们会开始唱，一共有13节哈。然后呢，我们唱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是回应句，这个回应句叫做"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到万代"。所以在我们唱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回应，然后在我们唱到差不多第6、第7节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加入，一起来唱。好，我们现在要唱的是诗篇136篇。
永远长存到万代，是赞叹。 那我们再次同心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也谢谢你呼召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自己的百姓。谢谢你从始至终你的慈爱永远都没有改变，你的慈爱甚至比我们的生命更好。当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恳求你自己的灵做引导关照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真理的话中，也求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好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仰望祈求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将你们的圣经或者教会的圣经翻到诗篇136篇。诗篇136篇，我不会重读，因为刚才诗班已经带领我们一起来回应今早这一篇的诗篇，诗篇136。我刚才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就是每一节的后半段，而且都是重复同样的字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一篇对唱或者是起应式的一种一个感恩赞美的诗篇。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要会众在敬拜或者欢庆的场合里面，能够一起的来参与称颂神恩典的作为。那么按照犹太人传统的礼仪，每一节的前半段就是由带领敬拜的人好像祭司来独唱，而后半段呢，这是由会众或者诗班来重复的来合唱所谓的副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我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有提到诗篇113到诗篇118，这些诗篇都被犹太人称为埃及的哈里诗，还记得吗？哈里就是赞美的意思。在每年三大的节期里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他们都要公唱这些称为哈里诗的赞美诗，来称颂神带领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这个恩典的救赎。今早的诗篇136篇，它虽然没有被编入在这些哈里的诗记里面，但犹太人都称这首诗为大哈里诗，伟大的赞美诗。那有些学者他坚称这首诗136篇是每逢逾越节他们必唱的这个颂歌，甚至有人还称它为是以色列国庆的哈里诗的赞美诗。可见这首诗诗篇136篇，它在整本诗篇里面所占的重要的位置。对我们来说，这些重复的字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像看起来很是沉闷，但是他的重复同样的可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那坚定不移的爱和他大能的作为。所以今早我把这个信息的题目定为一位爱无穷恩无尽的神。简单的来说，这篇诗篇的作者他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恩典随处都在，从创世开始到救赎的工作，再从救赎 到神的子民可以承受神的产业，这整个历史画面的背后就是神的爱，神的恩典，而且它是永远长存，不会改变。故此诗人他呼召神的子民都要来献上他们向神的感恩的敬拜，因为恩典总是要求感恩来做回应的。好像这位著名的神学家巴特他所讲，恩典和感恩正如天与地彼此的相属，恩典引发感恩，好像声音引发回声，感恩伴随恩典，犹如雷声伴随闪电。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从这大哈里诗这首诗篇里面来仔细来看神的子民为何要向这位爱无穷恩无尽的神来献上他们感恩的理由。那么首先，神的子民当称谢耶和华神在创造中所彰显的慈爱。这首诗篇开始的前面三节是诗人的三重的宣召，就是要唤起会众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的心。它的重点在于称谢神本身和他那尊崇的地位，因为他是耶和华神，他也是万神之神，他也是万主之主。首先，以色列的神是耶和华，这个是神自我彰显的名字，也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所用的圣名。不管以色列人将来怎么样的背叛他，这位耶和华神绝不会背弃他所立的圣约和他所给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位耶和华他会永远忠诚于他在立业时对他子民的那种承诺。所以诗人他可以宣告这位以人立业的耶和华他是良善的，而且他的良善更是彰显在他对他子民的慈爱。所以在接下来的二十多节的这个这经句里面，诗人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耶和华神是如何在圣夜里面彰显他的慈爱。换句话说，诗人是以神的慈爱来作为这首诗的主调。虽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看起来是好像是副歌，好像不是很重要，但其实它是整首诗篇的主调，主要是要带出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持守他以人立约的神。很可惜的，华文所翻译出来的慈爱，又或者英文所翻译出来的 loving kindness 或者 steadfast love， 这些翻译或者其他语言的翻译都不能够完全带出原来希伯来文 chesed 这一个词汇的那种广度，那种深度。在原文慈爱的里面的广度，它是有包括神的怜悯、对约的忠诚、给人白白的恩典和神对他子民的认同。那么这个慈爱的深度，它是表示这一个慈爱是极其的丰盛，不会改变，有永远长存的局面。这个所谓层面，它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对世人来说，单单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就足以叫他的子民来称谢他。因为这位耶和华他以人立业的时候，他是把他那个祭管 极深的慈爱跟他的约相连在一起。但是诗人他更进一步的来称颂这位耶和华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诗人对神的这两个称呼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以为世界上除了耶和华这位神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神，只不过耶和华这位神他是比这些其他众多的神还要高而已，而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要知道诗人当时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是有这所谓的多神的宗教背景，就其他外邦人有这些多神的宗教背景，所以诗人只是要拿这些外邦人的这些假神明来和耶和华来做个比较，他为的就是要凸显耶和华神才是至尊的，有绝对的权柄，是独一无二的神。而这些外邦人他们所敬奉的这些假神明，他们无法行耶和华所行的那些奇事，他们也没有耶和华神那充满怜悯充满那种慈爱的一位神。所以你发现诗人的第二重第三重的宣召就在第二节跟第三节里面，他其实就是要他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他认清楚和确定他们祖先所敬拜的这位神就是那位真正有能力可以去引导他们而且是乐意向他们施恩的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既然世人认定这位耶和华神他是有能力的，他也是蛮有慈爱的，他就很自然的以神他最初创造天地作为开始来凸显这位耶和华神他奇妙的作为跟他所谓良善慈爱的这个本性。所以首先世人称赞这神的耶和华神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创造，也唯独只有这位耶和华神能够度行这奇妙的事工。接着他就赞扬耶和华神的智慧，他创造天地就好像因为很有才华的一个工匠他的手艺一样，他将地铺在水面上为人类铺好可以居住在大地的这个生活条件，这就写明了神对世人的慈爱。再说世人又刻意的提到两个大官，正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一个是管理早上的太阳，一个是管理夜晚的月亮。世人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上天文学的课程，他是要指出神以他的大能跟以他那无可比拟的智慧带给他所创造的宇宙有一个固定的次序，有一个规律，这正是为做世人生存的好处。所以再次彰显了耶和华神在创世的时候给予世人的这个慈爱。其实在整本的诗篇里也有不少其他的诗人他有提到神的创造，基本上他们对神的创造的描写有两种表达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今早这个诗篇作者所要带出的，就是创造是神巧手的杰作，是神以他的大能去完成的。宇宙万物的创造的完成只需要神的命令就可以了，也正如诗篇三十三篇所形容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这是第一种创造的描写，对神的描写。第二种创造的描写，这是指神战胜了黑暗或者邪恶势力的结果，好像诗篇七十四篇所形容的，神战胜了在宇宙原始海里的生物。这里说，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这样的形容就是表示神是战胜黑暗的势力的，这种形容可能是受了迦南地那些迦南人创造神话的这些影响。但是诗人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他的意思在里面，意思就是说神是有能力的，他可以阻止，他可以战胜一切邪恶黑暗的势力，使到这些势力不会妨碍神的创造，或者神可以叫他们在创造界中完全的消失。也就是说，宇宙的创造其实也就是神的一种救赎，是神最先彰显他慈爱的最先的表现。无论创造关乎神的描写，在不同的诗人里面把它形容成第一种也好，是神巧手的工作，或者是神征战黑暗势力的结果，这两种描写它有三个共同点。第一，创造是唯独神所能够带来的一个大能的作为，它不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第二，创造是神持续的工作，因为神仍然是掌管着他的创造界。第三，神是可信赖的，他是无处不在的，因此诗人说遍地都充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因为他的可靠，因为他的慈爱，所以遍地都充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对以色列人来说，创造是出自于那位爱无穷恩无尽的耶和华神，这是他们的任性，这是他们信仰的告白。故事当他们向山举目观看的时候，他们可以如此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想寻求耶和华帮助的时候，他们向山举目，他们说我的帮助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雄壮的山它可以带给人一种很庄严，一种力量，一种安定，一种稳固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背后造这些群山的所谓这位耶和华创造主，我们就能够拥有诗人一样的信心。我们确信在我们人生旅途里面，这位爱无穷恩无尽的耶和华神，他必会在大事上在小事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永久的慈爱已经在他的创造的时候显明出来，遍地都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在神的创造里，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得到生活的需要。所以诗人他就说，我们要来称谢这位创造的耶和华神。我刚才有说过，神的创造有些诗篇作者把它视为是一种救赎，就是第二种的创造的描写， 是神战胜黑暗势力的结果，也正如创世纪他开始所记载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神的创造因此要从空虚里面带出充满，从混沌中带出秩序，从黑暗中带出光明。这不正是耶和华神的救赎吗？所以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是有如此的认同，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没有这位神创造的主来拣选他们，来救赎他们，所谓的这一个民族就不会有以色列国的存在。所以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国就好比是耶和华所创造的。换句话说，耶和华神对他们的慈爱从创世开始就已经被彰显了，然后这个慈爱就发生在神在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后来神的慈爱更是把他们从埃及做奴隶的这个地方把他拯救出来，又赐给他们土地和国家。所以今早诗篇的作者，他很自然的把称谢耶和华神的第二个理由就放在神的救赎作为里面，向以色列民所彰显的这个慈爱。如果诗人要一一的来讲述以色列民族，另外一个 slide， 如果诗人他要一一的来讲述以色列民族的这个起源跟历史，我想这首诗就变得很沉长，因为以色列的历史真 起源跟历史实在太长，更何况这首诗是用在敬拜的礼仪上，所以诗人只能够选择性提到三件历史的事实来述说神这个救赎的作为所带给他们这个恩典。首先诗人把这个焦点，就第一件事情，他把焦点放在神拯救他的先祖离开埃及的这个事件。在这个事件里面，诗人要强调耶和华他有绝对拯救他子民的权柄，他要强调这一点，神绝对有他拯救他子民的权柄，所以他可以对敌人施行审判，很严厉的审判。他可以击杀埃及的长子和叫法老的军队淹没在红海里。对于敌人他施行审判，对于他自己的子民，耶和华就施展他大能的手和膀臂，他分裂红海。分裂红海是就是撕开红海，叫他们从海中经过。从此这些以色列人就脱离了他们四百年在埃及为奴的生活，而出埃及的这个事件也就成为了以色列国诞生的标记。但是神的救赎并没有就此结束，所以诗人借着提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要称颂神从旷野到这个迦南地一路的带领以色列民的这个事件。在这里同样的，诗人没有去详细讲述这段四十年的历史从旷野到迦南地，他只把重点放在神帮助以色列人去打败许多敌人的军队。我们知道以色列只是一群很弱小的民族，他们没有强大的军队，但是在途中神帮助他们击败那些强势的敌人。这里呢，以亚摩利王跟巴山王来作为代表，因为他们是很有名的 这些外邦君王，他们势力很强大，所以诗人以他们作为代表，表明什么？表明神在沿途中都帮助他们打败那些要阻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些敌人的国家。而这两次的胜利对他们很重要，因为这两次的胜利就确保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将来的继续的胜利的打胜仗。这是诗人很简单的提到神帮助他们击杀打败这些敌人的军队，让他们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在这里没有提到，但是也是跟神的慈爱是有关系的，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所以这里我必须要提到。因为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就来到了这个旷野。我们知道日间神以云柱，夜间神以火柱来为他们引路。后来他们来到了西乃山，在那里神让他们停留超过一年的时间。神的目的何在？神为什么让他们在西乃山附近停留超过一年的时间？神的目的何在？因为神要在那里借着摩西将神自己的律法颁布并教导这一群被救赎的他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以为神颁布律法好像是要来管理管制我们，使到我们来失掉自由，要叫我们去服从他。但是如果你看回诗篇十九篇，你会发现这首诗的作者他竟然把神的律法跟神伟大的创造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诗人把神的律法看为是神的创造，等同神创世的伟大是神看为好的。刚才有说过，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是分不开的。这时候神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是神救赎了他们，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说，神同时创造了以色列国民，那么现在来到西乃山，神又创造了律法，目的就是要这群被他救赎的子民，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过新的生活，和继续维持他们跟这位创造主也是救赎主的关系。所以神颁布律法其实是一种对他子民一种慈爱的表现。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救赎并不只是救他的子民而已脱离险境，神的救赎也包含了神那种良善智慧的教导。是的，弟兄姐妹，当神救赎和创造了新的我们，他却不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过这个新的生活。那神救赎创造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就好像父母生下儿女之后他完全不去教导他们一样。那么这是哪一种的父母？同样的，神他救赎他的子民，他必须要告诉他们怎么样去过新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位负责任的神。所以我们要珍惜圣经和遵循圣经的教导，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是要帮助我们去过被神所救赎所创造过后的新的生活，表明了这位救赎的耶和华神他是一位负责任的神，也是他对我们慈爱的表现。接着诗人就讲到第三段的历史事件，就是诗人称颂神把土地从这些很强势的这个敌人的手中把他们夺过来，赐给以色列民这些地来作为产业。 那么这些被征服的迦南土地，就是神他曾经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雅各跟以撒的这些土地。所以这应许的实现，神给予他们迦南的土地，表示了神对立业的忠诚。所以诗人因此要他的会众以感恩的心，在所得到这个土地上来建立自己的家园，不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要告诉他们这些土地是神所赏赐给你们的。虽然诗人在这里的重点他是放在神赏赐这个土地的这件事情上，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神赏赐这些以色列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那么诗人在这里指出，他特别强调以色列民是谁，他们是神的百姓，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自己的称呼。我们记得当神吩咐摩西去见埃及的法老王，去救他们的子民出来，他要摩西告诉法老王什么信息呢？他要告诉这位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就是离开你们的地方。后来神又吩咐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传达神对他们的信息，去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要以你们做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种关系在还没有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之前就已经被神所确定了，换句话说，这是神的拣选，叫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成为他的百姓。而同时以色列人也成为神的仆人，仆人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对于神来讲他也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是拥有特殊的地位，他可以去敬拜这位救赎他们创造他们的耶和华神。所以弟兄姐妹，神的创造是因为神愿意让人建立，可让人建立关系，而神的救赎是因为他要维持神跟人的这种和好的关系。换句话说，神愿意让我们来分享他创造的活力，他也愿意我们来分享他救赎的喜乐，也就是说神愿意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他要我们分享他创造的那种活力，分享他救赎我们的那种喜乐。这是给人，神给人最大的福气。不但如此，神也会把他们看成是他珍贵的产业，他自己的百姓，是专门属于他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领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应该很肯定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祝福满满的。因为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是一位爱无穷、恩无尽的耶和华。诗人以这个历史的回顾，他来感谢神过去的恩典，所谓救赎创造的恩典，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就是让这段历史如今能够活现在现在跟他同时期生活的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看到神的这个过去的恩典仍然在今天是存在的，来激励他们，叫我们相信神的这个恩典，所谓救赎创造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上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他们也的确经历了神的保守， 因为如果你看第23跟24节里面，诗人以亲身的体验，他来称颂神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顾念我们，他就把我们。因此诗人他要称谢这位神，不只是过去对他们的祖先那种救赎的恩典，如今神一样的眷顾着他们这时期的以色列人。这是诗人他要称颂耶和华的第三个理由，就称颂神在眷顾中所彰显的慈爱。我们不知道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跟社会的处境是什么，也就是说诗人说我们卑微的地步到底是指以色列哪一段历史，哪一段时期。那么圣经学者他有给我们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一段时期是指士师时期，就是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耶和华，他们转向敬拜偶像，去敬拜假神外邦人的神，所以神就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受苦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的怜悯，那么神顾念他们是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这是他们所谓的卑微的时期。但是有更多的学者他们认为这段历史这段时期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亡国之后被掳到外邦去，开始一直到后来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那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也就是同样的是他们卑微的时期。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人除了所罗门王的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享受到一段极为短暂的繁荣的时期之外，其他的以色列历史都是处在卑微的地步。有人说以色列的历史是用眼泪和血迹所写成的，应该不会太过夸张。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就杀害了超过600万的犹太人，甚至超过新加坡现在的总人口。所以以色列的历史事实上都是处在卑微的时期，是很艰苦的。正如现在这时期的以色列人，他们还要面对敌人的威胁。然而世人说你们回顾过去神对我们先祖的那种救赎的恩典，你们现在在看回现在，你们来比较的时候，你发现神的这个眷顾神的顾念依然是存在的，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他们同样的可以见证，他们可以这样说，神顾念了我们，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不管是什么时候，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什么是神的顾念？顾念这个词汇可以直接的好像英文所翻译的 remember 就是记住想起的意思。一般上所谓纪念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用来鼓励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去思想神怎么样恩待他们，或者记住神慈爱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叫我们不要忘记。但是在这里的纪念是用在神本身，不是以色列人身上，是神纪念顾念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百姓。这里不是说神是很健忘的，所以神必须要纪念他们，相反的，神的纪念是表明神的信实 他没有忘记他曾经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换句话说，当神跟以色列人他建立了这个圣约的关系之后，他就会紧紧的去守护着这个神子民的关系，他不会允许任何人或者任何事物去破坏这个约的关系。同时神因为顾念他们，顾念他所立的约，他一定会眷顾他们，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神顾念他们先祖的这个历史是继续往前走的，不是过去的，过去叫他们能够活在现在，过去神的顾念如今继续顾念。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在面临患难的时候，他们会呼求神说，求你纪念我们是你的百姓，这是他们经常向神的祷告呼求，求你纪念我们是你的百姓。而这个神的纪念，神的顾念，也就成为了他们祈求神拯救的基础。最后对世人来说，神的眷顾不只是恩待他自己的百姓，世人最后以神赐给粮食给这些普世万民来作为例子，表明神同样的是恩待全人类的，因为他们也是他所创造的，神也同样的要救赎他们。有一本书的书名，它的名叫那位站立弯腰陪伴的神， The God Who Stands, Stoops and Stays， 是一位站立弯腰陪伴的神。这个标题很适合用来我作为今早这个信息的总结。神站立表明他的威严和大能，他好像如统帅君王在战场上站立着发施这个军令，而其实创造界就是因神的命令而出现的。神的站立表明他是统管一切的，他是统管一切的创造主，也是一切的依靠，他的站立成为我们的依靠。而神的弯腰表明他的谦卑，还记得在我上一次113篇的这个信息里面，我讲过神虽然是至高的，他的宝座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神也是极为谦卑的。站立是神的至高，神的弯腰是他的谦卑。神在创世之后，他不是威严的高高在上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不去不管人间的事情，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这样。相反的，诗人给我们看到，特别在113篇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神是谦卑的弯腰，他来俯首查看地上发生的所有的大小事情。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带给世人这个救赎的恩典，也因为这样神的谦卑，他差派他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能够来到这个世间，谦卑的降世为人，来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位弯腰的神。而神的陪伴表明他对人的一种情怀，神的感情，因为他顾念他的子民，他必定会眷顾他们，所以神的顾念带来他的眷顾，这是神对人的情怀。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位站立弯腰陪伴的耶和华神，他一定会紧紧的跟着我们，他会陪伴我们 走过我们卑微的地步，他会陪伴我们走过痛苦或者美好的时光，他一定以他永久的慈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生命。有人就曾经这样说，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对基督徒来说，这句话也适合用在我们信仰的生命里面。也就是说，基督徒对神的态度会决定他信仰生命他的深度浅度在哪里。一个不懂得向神感恩，不懂得向神赞美的这位基督徒，正是表明了他对神的那种信靠，对神的顺服是很有限的，而他的信仰生命也会变得肤浅。我们看到诗人他要求会众一起来称颂神，不是要他们去凭感觉或者凭他们的情绪来决定要不要来向神感恩，而是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很自然的，这些诗人跟会众，他们就很自然的会来向神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位站立弯腰陪伴的神，就是那位爱无穷恩无尽的神耶和华神，他是那么乐意的愿意跟你建立关系，而且是一永不改变的关系，这是神自己的承诺。所以如果你这样的看见，难道你还要继续凭你的感觉去认为神到底有没有跟你同在，到底有没有给你祝福？如果你以为你要等到你的感觉或者情绪变好之后，你才来教会，才来敬拜，又或者你以为你要等到神垂听你的祷告之后，或者得到神给你某些的祝福，你才来教会感恩，如果你这些跟着你的欲望，跟着你的感觉，跟着你的情绪走的这种态度，它只会说明你是看重自己过于看重神，也表明了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一位创造天地救赎世人的耶和华神，他也是眷顾人的神。你要记得弟兄姐妹，神的真实不会因为你的感觉的改变，也不会因为你的怀疑而变得减少或者消失。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凭我们个人的感觉来决定他存不存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来自于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而我们信仰的生命就是要照着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位神，你才能够照着他的创造和救赎的心意来过活。那么如今圣经告诉了你，他就是那位站立弯腰陪伴的神，他就是那位爱无穷恩无尽的耶和华神，圣经告诉了你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现在是你来向他称谢，这也是这首诗篇结束时对众人的呼吁，也是一个命令，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神祝福你们。